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到姊妹姐妹的见证，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何等的恩典。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人如果能够进天国，这是一个奇迹，这是神迹。因为人原本是不认识神的，人原本是活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但是因为信仰主耶稣，整个生命就可以改变了，可以转变为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可以进入天国。哇，这个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恩典。我们有时候一想到我们要进天国，有时候不同的时期啊，你的信心在不同的阶段，你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会怀疑，觉得天国在哪里，我感觉不到，我看不见。但是如果靠着神的恩典，神给你这个恩典，你有了信心，你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这个地上的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了。我们都知道，人生好像一场梦，梦一醒过来，那个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什么时候梦醒呢？就是要等到去到天上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梦，人生的梦就会醒过来。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种盼望，一种福气。如果没有信主，就得不到这个盼望，他的一生就是一场噩梦。神的国在哪里？我们要来读经文，读主耶稣的话语，主耶稣亲自所说的，可以给我们带来信心。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新译本路加福音17:20-37。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他回答，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见不到。有人会对你们说，看哪在哪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对光怎么从天这边一闪，直到了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是这样。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被这个世代弃绝。无论时代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是这样。当人们几乎叫屈，直到我要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在我们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罗德离开所罗马的那一天，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掉。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到那日，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在田里的照样不要回家，应当记得罗德的妻子的孝敬。
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杀掉生命；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我告诉你们，当那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人在田里，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
门徒问耶稣，主啊，
这些事都在哪里发生的？主说，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集在哪里。这段经文给我们特别的一个启示，就是关于神的国。神的国，有些人可能以为神的国好像是在天上，不在这个地上。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是神的国的君王，他来到了地上。君王都来了，你说国有没有来？当然了，因为这个国的代表就是君王。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给人们带来了盼望。上一次我讲的道就是在这个同样的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谈到的就是那十个患了麻风病的病人，他们因为有人把消息带给他们说耶稣要经过，结果他们就有了一线希望，他们就一起迎着耶稣大声的呼喊，耶稣夫子可怜我，可怜我们。这是一种信心啊，因为他们因为相信有这一线希望，哪怕信心很小，但是他们以迫切的来求告耶稣。当他们有这样一点点信心来求告耶稣的时候，就蒙了耶稣的怜悯。主耶稣就吩咐他们，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去查看。结果他们听了又能够相信，就顺从主耶稣的话，就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发现他们的身体已经好了，祭司已经宣告他们得洁净了，麻风病已经完全好了。这是不是神迹呢？他们因着求告耶稣，有了这个求告耶稣的这种信心，然后又能够顺服耶稣的话，听了他的话又信，又去照着做，以至于就尝到了主恩的那种滋味，那种恩典，整个肉体的生命得了医治。这是生命当中的一个转变。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十个麻风病人欢天喜地，但是只有其中的一个麻风病人不一样，其他的九个欢天喜地，要回到家中，回到这个世界，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昂首挺胸了，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麻风病人了。整个生命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有盼望。但是只有一个，只有其中的一个，他回头转身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俯伏在地上来敬拜他，感谢他，把荣耀归给上帝。只有这一个人。结果主耶稣就告诉他，那十个当中的医治，那九个到哪里去了？主耶稣就告诉这唯一的一个，主耶稣给他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吧。十个当中只有一个，你看很不容易，承受恩典很容易，求告耶稣也容易，但是要感恩却只有一个，是何等的难。感恩节我们刚刚过，相信大家都感谢上帝，也谢谢周围对你好的人，但是要记住，我们应当知道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你知恩并且谦卑，你才会感恩。一个人的信心，上一次我的讲到就提到有三个层次。第一个表面的层次是求告，这样的信心，求告神，这也是一种信心，不过这个是表面的。还有一种更深入一点，就是顺服，听了神的话又顺服，这个是信心较深的一个层次。
一个最关键最核心的一种信心，就是等着神的恩典，记住神的恩典，回应神的恩典，这就是感恩之心。主耶稣已经把天国带到地上了，我们知道他是天国的君王，如果我们不把他放在我们的心上，那实在是亏欠。只有我们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心上，才拥有全部的完全的信心。如果没有把主耶稣放在心上，我们就算有呼求之信或者顺服之信，我们的整个信心还是很空洞的。除非懂得感恩，我们接下来这一段经文就谈到了，是连接着上一段，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那我们就要认识他，要认识神的国度。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跟着耶稣，耶稣去到哪里，有些人也跟着去到哪里。他们去跟随耶稣，极少是真诚的去信耶稣，他们是来找耶稣的把柄。因为法利赛人是出了名的自以为义的一个群体，他们深信他们自己熟读圣经，比别人知道的更多，他们要做别人的老师，要指正别人的错误。但主耶稣多次的责备他们，说他们是伪君子，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这时候法利赛人似乎又来考一考耶稣了，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法利赛人这样问，其实是要考一考耶稣懂不懂，因为他们读了很多旧约的圣经，所以他在这里要再问一问耶稣。或许其中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们也想知道耶稣怎么回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何等的温柔回答他们。主耶稣说，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了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主耶稣指出在人的心中，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你心里如果有天国的君王，那你就有神的国的位分，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在圣经多次强调，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而神是看内心。你的内心如果没有天国的君王，你就没有天国的名分。如果我们记住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我们就应该知道主在我的心目中应该是放在什么位置。有时候一些信徒由于灵命不够成熟啊，他就这样想啊，反正主耶稣来的日子还很久，我还有很多机会，所以啊，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大捞一把，然后至于神的国等到以后赚够了我再进到神的国。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主耶稣他要我们有一个优先次序。你是可以在世上去挣很多钱，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主耶稣你没有把它放在最高的位置，那实在是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一个人他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既拜金钱名利又同时又拜主耶稣。你必须要有个优先次序，不管怎么样，主耶稣应该高于一切，在你的心中必须要高于一切。基督是我们心中的君王，神的国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主耶稣他说天国在你们心里，并不是说你说你心里想有天国就有天国，不是这样的。神的国不是你想象出来，而是它客观存在人的心中。你在心中你信靠主耶稣，那你把主耶稣放在你心中的居首位，那你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知道天国你用眼睛看不见，按照主耶稣所说的用眼睛看不见，就说明天国并不是用地上的这些国界来划分，天国是超越地上的国界。那这怎么理解？我在上午堂曾经提到了有一个这个比喻啊，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名叫做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苏武，对吗？苏武最出名的就是苏武牧羊在别的国家，他已经背井离乡了，不得已回不了国了。可是他在那边他一心去想着自己的祖国，虽然身在他乡，但是他爱自己的祖国，他认定自己是那个国家祖国的国民。看来在地上也有这样的例子，他人虽然在别的国家，但是他的心却不在那个地方，却在他自己的祖国。在地上尚且国界也不能拦阻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那种认定，更何况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虽然在这个地上的国，但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因为我们的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我们心中的君王。我们在这个地上是短暂的，人生非常的短暂，但是在地上短暂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就很短，你的人生其实还有很长很长，是可以进到天上，进入天国。天国已经来到了地上，因为天国的君王已经降临到地上，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舍命。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正好是要去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主耶稣他认定这是必须要走的路。在经文当中，主耶稣他强调人子他将会去到耶路撒冷那边，将会受难，而且这是必须的。主耶稣强调这是必须的。在经文主耶稣特别强调他要为我们必须的走这条路。主耶稣被弃绝，被杀害，受许多的苦，在世人看来这是一种软弱的形象，就好像羔羊替罪羊被宰杀。但是主耶稣他怎么看呢？主耶稣强调这是必须的，这就意味着他认定了如果他不这样做，我们都不能得救。 主耶稣在这个第二十五节他强调，他必须要先受许多苦，被这个世代弃绝。这个世代就指的是人间，从古到今直到现在，这个世代是弃绝神的，不把神当神，不敬畏他。可是神他的爱是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们，并且他要来救我们，为我们舍命赎罪，为我们受苦。天国的君王和地上的君王不一样的，地上的君王是来统管别人，要别人给他纳税，要别人给他这样的那样的这个服侍，用暴力用强制力强迫别人来服他。但是主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他的地位何等的高，他的能力何等的大，他可以使麻风病人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生命改变，可以完全医好。这地上的君王能力比不上他，权柄比不上他，但是主耶稣他却甘愿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赎罪。他的尊贵，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神圣就在这里显明了。他是天国的君王。我们看天国的君王要打自内心来敬畏他，顺服他，信靠他。只有他才配居我们心中的最高的位置。怎样信耶稣啊？就是必须把主耶稣摆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只有他才是我的王。前段时间美国有总统选举，中国有十八大，都在选自己的领袖，或者说决定自己的领袖。大家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神圣的一票要去做，这也在美国了。在中国呢，虽然不用投票，但是大家还是关心，因为你假如是拿中国护照，那你就是中国的公民嘛；拿美国护照就是美国的公民，你心里面应该认定你是这里的。那假如你没有尊敬你的王，你的总统，那你心里面不认定他，那实际上在这一点上跟你的身份是有矛盾的。我们知道天国的君王他是为我们赎罪，是统管万有，是世界的创造者，是生命的主宰。我们的人生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他，那我们应该把他放在哪一个位置？主耶稣把神的国带到了人间，主耶稣他把天国带到了地上。这个在早期圣经所记载的那些情况可以说是早期的预言，直到今天你好好去回头看看历史，神的预言到底有没有应验呢？我们今天要知道神的国已经来到人间，神的国就在教会里面，就在弟兄姐妹当中，就在你们的心里。因为在早期其实有一些预言，如果当时的人他们听了以后可能很难相信。为什么？关于上帝的国，这个使徒约翰，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已经被抓捕，送进一个拔摩海岛上，在那边被囚禁， 在当时的情况下，神的教会遭受了灭顶之灾。可以说，你从外表来看的话，神的国是不可能实现的。神的国已经面对一个被灭绝的这种危机，连使徒都已经被囚禁在这个拔摩海岛上，其他的使徒都已经为主殉道了，只剩下最后一位，就是这位年纪很老的使徒约翰，在他的时代离我们1900多年，那是古代了。那时候他居然得到这样的一个异象，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哇，在那个时代教会都差点被灭绝了，罗马帝国几任皇帝残酷地迫害基督徒，目的就是要把教会把基督教涂抹掉消灭掉，他们差一点完全成功了，因为连教会的领袖只剩下最后这一个，而且已被囚禁了，其他的死的死杀的杀逃的逃，从外表上来看是不太可能，这个宗教不太可能存在下去。罗马帝国是何等的强大，它的军力在当时世界是最强的，地盘也是最大的，它要消灭一个基督教是很容易的。基督教一没有枪炮，没有武力，二也没有计谋，没有用政权，没有用各种这个很特别的一些手段，他们唯一的就是信靠耶稣，活出耶稣的爱，把神的话记在心上，就照着去做，就这么简单。但是世上的君王要消灭他们，世上的国容不得他们，看来基督的国在那个时候是很难很难存留下去。这个预言在那时候发出，1900年前那时候发出，到今天大家回头去看看是不是逐步逐步应验，这是历史的证据啊。过了没多久，就在使徒约翰他去世过了没多久，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时期，从他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变化，他宣布宗教自由，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他这样宣布，因为基督徒越杀越多，越抓越多，信主的人杀了又信啊，杀了又信啊，甚至那些迫害基督教的那些官员、那些士兵、那些将军，很多都成了基督徒了。直到最后王宫里面很多人都是信耶稣的。这一位君王在打仗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梦见了有天空中有十字架，给他一个声音，照着这个记号，跟随这个记号就可以得胜。结果他就打了胜仗，然后他就宣布赦免基督徒，基督徒为合法的公民，基督教会也是合法的，跟其他的宗教都是合法的。他甚至还善待教会，捐一些土地给教会，给教会免税。从那个时候开始，福音大大的广传，整个欧洲罗马帝国教会兴旺，整个欧洲都改变。基督教信仰不是靠枪炮，不是靠暴力， 啊，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人们心中的君王。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预言从这个时代开始逐渐逐渐在全地都在应验。你后来看到不单是欧洲信了主，很多人信主，后来你可以看到在美洲、在亚洲，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教会，都有信徒。如果一代一代的基督徒这个人数加起来，你简直数都数不清。这个预言是不是一步步的在应验？还没有到尽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有新天新地，最后的大审判，使一切不信的进入灭亡。神他的生命册上，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就可以进入永远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就是上帝的国，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我们看看就会得到一个证据，得到信心。虽然我们今天的教会还是存在一个拘谨之间，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彰显，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信心，从历史上看到了证据。但是怎样可以进入神的国了？主耶稣他在最初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一开始讲的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就是说，你只有悔改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在刚才读过的26节到30节，主耶稣又开始强调，又强调悔改是必须的。主耶稣他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悔改。在主耶稣的口中，天国就是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国。所以不同的翻译，你们对照一下不同的这个经文，你对照一下就知道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我曾经听一个信徒他说，天国是天国，上帝的这个神的国是神的国，这两个是不同的。那是因为他只读其中的一个，他没有好好去思考。如果他把主耶稣的话做一下对比，不同的福音书所谈到的那个名词、那个原文，其实虽然不一样，但是整个意义看得出来，其实就是同一个对象。在马太福音4章17节，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英文是 Kingdom of Heaven。在马可福音，主耶稣他说的是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这个当时他用的词是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的国，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就是天国。主耶稣强调，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一定不能进天国。主耶稣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像孩子一样，有单纯的信心，有谦卑受教的心，听了神的话，能够记住，能够听进去，而且能够回转。小孩子比较容易改，所以小孩子他就比较单纯。主耶稣要求我们回转，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受教，听了他的话就真的去照着他的话做。只有你信他，你才可以进天国。你如果不信他，你凭你自己 怎么能够进去呀？天国你用眼睛看不到，你找也找不见。有些人说，只要我行为做得好，基督教不是跟其他的宗教都是劝你行善吗？只要你行善，我行善，大家都可以进天国吗？上帝当然是公平的，但是有一点，你还是缺了一个条件，就是你连天国的君王你都不相信，不承认他，你怎么能够进入这个天国呢？你要知道，来到美国要加入美国的公民，你都要宣誓，你要承认这个国家的权利，你要认定，你要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公民，他才会接受你成为他的国的国民。地上的国尚且如此，天国难道不要求你达到天国的条件才可以进天国吗？达到进天国的条件没有很多，关键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信耶稣，是否把他放在你的心上，是否承认他是你的君王。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思考这个问题。主耶稣他已经把天国带到了地上，他还会再一次来到这个地上施行最后的审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这是一种恩典，神给我们有机会，神会马上审判。如果神马上审判了，很多人都没有机会了，福音都还没有传过去，人类都灭绝了。神他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让众人都知道福音，以至于众人都有一个机会进天国。但是你要知道，传福音很不容易，你传福音你就会体验到，很多人心中注重这个世界，根本不把天国放在心上，根本不把主耶稣放在心上。我曾经去日本短暂的一次，那在那边日本人其实非常排斥传福音的人，在火车站有些弟兄举着一个福音的这个圣经的话，福音的信息写在这个一个广告板上，信耶稣得永生，悔改进神的国，就是主耶稣那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可是日本人一看到，很多人其实不高兴，有些人就走过去的时候，明显看到表情是很特别瞧不起的。还有些人竟然向我们的弟兄吐口水。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肯悔改，不肯悔改，以至于神的震怒就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说啊，无论的时代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是怎样。当时我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灭掉。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火与硫那些硫磺，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掉。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上帝的审判这是可畏的，是一件非常非常 可以说是用言语没有办法完全形容的一种大审判。你知道挪亚是什么时代啊？挪亚的时代，大洪水。有人说挪亚方舟在土耳其亚拉腊山上考古找到了他的证据，那这个是真实的。挪亚的时代，大洪水，洪水滔天，当时的人为什么遭受灭顶之灾啊？我们好好读圣经就知道，当时上帝他查看这个世界，地上满了强暴，人们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只有一个人挪亚，他敬畏上帝，神给他说将要毁灭这个世界，要他抓住机会，给他一个信息，要他建造方舟。神甚至连方舟的尺寸和制作的方法，用什么材料都告诉了他。神给他的话他当着真，以至于他照着神的话去做。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这个方舟终于造成。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这么庞然大物，他们建这个方舟建了很长时间，众人都知道，但是嘲笑他。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肯定会嘲笑他，以至于到最后挪亚一家进入方舟的时候，没有人跟他们进去，唯有他们一家八口进到方舟。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根本是瞧不起他们的那个作为。如果人有一点点敬畏，有一点点害怕，会巴不得跟他们一起进去。你可以知道，甚至连动物都跟着进了方舟，而那些人却没有跟他们进去，没有悔改。一个行恶、心中注重罪恶的人，他不会把神、把神的话、把神的警告放在心上。其实神的警告本身就是恩典，是给你机会的。如果听到了这个警告，就应该感恩了。但是人由于注重罪恶，不悔改，以至于到后来这个大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就死在自己的罪中。这不是上帝残忍，上帝不希望一人沉沦，他希望每个人都得救。主耶稣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来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赦免。审判不是偶然出现，是因为人总是不悔改，总是忽略神的恩典，不回应神的恩典。一个人不悔改，就是在平时就不悔改，等到时候到了，他就没有机会了。悔改是恩典，是抓住神给的机会，这个机会非常有限。我希望弟兄姐妹要面对自己，真诚地面对神。如果心中注重罪孽，那就按照主耶稣的恩典的提醒悔改吧。在罗德的时代，索多玛和摩拉被称为罪恶之城，里边已是满了强暴，以至于神要毁灭那个城。亚伯拉罕多次的代求，但是到最后甚至只剩下罗德的一家，只剩下罗德一个人是神要救的人。神甚至为了这一个人差遣天使把他们从里面拉出来。 把他一家人从里边带出来，到最后要毁灭那个城。你可以看到，这不是恩典吗？信上帝的人，神一个都不会丢弃。但是你看到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伯多的妻子。主耶稣在这里也强调了，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不珍惜神给的机会，我们就算是有很多恩典给你，最后你还是失去这个福分，这种福气。这就是说，我们要记住，常住在神的恩典，住在他的国中。在第31节到37节，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记住，要记得罗德的妻子的教训。主耶稣说，到了那个日子，大审判，就是人子显现的日子啊，你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你不要像罗德的妻子那样。罗德的妻子是什么？他出什么事啊？是因为已经被天使带到这个安全地带，接近得救了，但是还有一点危险。这个时候他依然回头去看，因为上帝吩咐不可以回头看。他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所挂念的，哎呀，还有很多钱财啊，还有这个牛羊，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东西，他就想着那边很可惜，以至于回头一看，结果就死了，变成一个盐柱，那是没有生命的。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我们怎么去面对大审判，主耶稣将来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主耶稣说，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在田里的这样不要回家，你就祷告等候主耶稣吧，你不必想着那些财宝，因为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你心中有基督为你的君王，你听了他的话照着做，这才是最关键的。有些人总是想，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基督已经在某某某地方了。主耶稣说，你不要信他们。到现在有很多异端都是传这些稀奇古怪的一些理论，都是打着主耶稣基督的旗号来招摇撞骗。在中国有东方闪电这个异端邪教，在美国呢有人民圣殿教，可能你们在美国你们应当知道这个名称，人民圣殿教。他的教主是金·琼斯，他也是一个牧师，他很会吹牛，他说他就是神，他以前是他创造了天地，然后后来他降世就是成为基督，然后过后呢他又来到这个世上，他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基督。他也说他是列宁，列宁死了以后他又活了，他是列宁的化身。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信共产主义的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他用他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理论，把世界上这些理论都编成自己的故事。他甚至还说他是如来佛，哇，这样的人居然有人信，而且很多人迷在其中。最后在美国这里很多教会都指出他们是异端，结果他就决定，美国你不欢迎我，我就去另外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美洲的圭亚那。他就从这个印第安纳州搬去这个圭亚那。这个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打着基督的旗号来张摇撞骗。弟兄姐妹，你们在这个世上怎样可以分辨呢？ 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或者没有把他放在心中最高的这个位置，那你是很难分辨的。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已经讲了，你不要信那些，你只要信主耶稣就够了。主耶稣必然会再来，但是他再来的时候，不要听人说是在这里在那里，你就尊主为大，主自然会告诉你怎么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不能得救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要么就是很自私，好像罗德的妻子，还有一种就是很自义，就好像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自己可以救自己。我们这个世代也要克服这个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只要做得好我就可以进天国嘛，不需要信耶稣，我自己救自己。如果是这样，主耶稣的话就成为他的一个最关键的提醒，这种提醒也是给他的恩典，就是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就是说要完全放弃自我中心，尊耶稣基督为大，让他做你的君王，你完全彻底的信靠他，你不靠自己来救自己，你不靠金钱名誉地位来救你自己，不靠你自己的行为来救自己，而靠的是神的恩典。你做一个感恩的人，你需要一个好行为，但这个好行为是你对神的一种恩典的回应，是感恩的一种行为，而不是说我做了好事抬高我自己修炼成仙，不是这样的，不是自己救自己，不是你自己行得好修炼得好成为一个圣人就可以成为神一样的有不朽坏的生命。你是要自己救自己，那你是进不了天国，因为天国不需要你这样的人，天国所需要的就是那些谦卑的人，感恩的人，听了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的人，在他心中唯有主耶稣是他的君王。我们要救自己的生命完全靠神的恩典。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很多宗教都是去寻找神，但是基督教信仰是神来寻找我们，完全是靠神的恩典。有很多宗教信仰就是自己要救自己，行善积德修炼然后得道然后成圣或者甚至成仙，但是基督教信仰是要悔改信耶稣，靠神的恩典不靠自己，甚至我们行善也不是自己的好处，是我们应当做的，是要感恩回应神的恩典。这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宗教的区别。主耶稣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要吸取教训，不要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要把我们吸引到这个世界的各种物质名利当中。我们在面对这个引诱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去胜过这些引诱和试探，我们要常常住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中。只有你在心中尊主为王，你才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单是可以做一个受恩的人，你可以做一个感恩的人，你做一个可以去听了神的话就照着做的人。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让我们去传福音，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扩展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起初虽然很小，但是越来越扩展，但是今天还需要我们去扩展。这个使命已经落在你和我的身上。非常感恩张牧师，他到处为主奔走，他虽然拿了安息年，但是你要知道安息年不是休息年啊，他去到哪里都是在传主的道，救人的灵魂。这个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传福音是张牧师的事，传福音也是你和我，我们大家的事情，我们都要一起来扩展神的国度。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这种信心，看到我们的分堂已经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神的国度在扩展，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只有感恩才可以恩上加恩。主耶稣他让我们预备好等候他的再来，我们就去传福音，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结出福音的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预备好了，随时都可以被主接去。我听张牧师所谈到的这一位张静生姐妹，虽然没有来过我们教会，但是她在她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得到一个永远不会失去的福分，就是信了主，接受了洗礼，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人。可以说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好思考主的话，把主的话记在心上。我深信主的话语给你带来生命的动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一同来唱一段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天国在你心里。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唱过，那我们就先可以跟着这一段这个音乐来唱。 服你的权柄，因为你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君王。感谢你差遣主耶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你的国度。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信心，可以住在主的国度里面，让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掌王权。凡事专注你的道，让我们回应主的爱，用感恩的心来传扬你的福音，用感恩的心来侍奉你，来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